来，你把拍41首，在那个叫微信群里面发一个41首。好，我们就可能又是挑一挑哈，我们大家请，我们一起在微信群里面已经发了诗歌了哈，我们请唱41首，唱41首。再唱一次哈，因为这首歌再唱，因为这是本来也是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边所提到的经文，我们可以大家再唱一首，再听一下41首，我们可以在心里默默的唱，现场，因为我们上次试过大家一起唱的话，外面听的就更乱，有延后，所以就听。
你的罪大可赦免，从今后永不纪念。你的罪大可赦免，从今后永不纪念。祝你一生
能听到吗？都可以哈。
你的视频打开了吗？你
好，我就开始用我自己的手机登录，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来查经，我们先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按上个礼拜所预告的哈，就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24章，也是最后一章，撒母耳记下24章。我们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下》第24章，一共是25节经文哈。25节经文，我们再看看，这是在大卫时期的一次瘟疫，一次瘟疫的这个事件发生啊。来，我们现场的弟兄来读哈，读你们没有登录吧？你登录，谢弟兄没登录对吧？没登录，到时候你读着就拿着谢弟，拿着那个徒弟兄那个耳机来读哈。我们就每个人轮流读。
那个，你说他的声音是从那里传的过来，应该可以的是吧？江弟兄传到张老师那边，然后你那边能听得到我是吧？
我打了我自己的耳麦是吧？是吧？我也登录，我现在也登录。
啊，没事没事，那我们
什么意思啊？
那不用了，那我们还开个自己的麦了，无所谓。
开始了哈，我们读经了哈，我们读经，自己不能开，自己不能关的是吧？啊？
要给他设置成员可以允许他自我选择吗？
不是可以自己开麦自己关麦的吗？
那我设置了啊，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开可以自己关。
好，我打不开啊，我的麦给关了，打不开啊。
我设置成允许成员自我解除静音吗？你打不开是吧？
现在就你的声音，没有我声音啊。好了，
啊，我给你打
来，然后你们的音量开最小，还有回音，你把音量搞成最小，对，你的音量还是不行，有回音。在现场你要开几个声音才大就回音，还有谁的声音在开着？你先要开到最小，音量到最小的时候，你那个听到声音。好，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然后徒弟兄读第二节，然后谢弟兄、江弟兄哈，我们再转一圈回来。《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节有回音，好像哈，是不是有回音啊？你们听有回音吗？你们听到有回音吗？
好像有一点。
对呀、啊，好像有回音，可能好，没关系了，你们闭麦吧，我来读，我直接读，因为本来转来转去读就会开麦又不好，不开麦，大家都闭麦，现场的人闭麦，然后就不会听到那个回音。对了，你看一闭麦就没有回音了哈，是不是啊？好，我读二十四章，还有哈。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这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和众军长，约雅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勒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平和势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宝藏，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就到犹大南方的别是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约雅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心这是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灾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打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就是耶和华见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天使见耶路撒冷甚是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 吩咐灭命的天使，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但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我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将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我耶和华筑一座坛，是民间的瘟疫之处。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献金吧，我不肯用白的植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客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好，感谢主啊。这个就是记载的比较，又是一件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哈。这是另外一次的瘟疫，是比较大的一次。那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两个大事件的时候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就在民数记，我们知道，我们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民数记16章时候，当时这个瘟疫死了多少人啊？大家还记得吗？
14700人，
对不对？14700人。所以那个是第一次在因为这个可拉一党的人挑起的瘟疫死了14700人。那其实在民数记25章还有一次瘟疫，这是在民数记25章。当然我们可能下周再看一看这个，我们今天不会看，我们把它那一次死多少呢？死了24000人，24000人，这是正好在中间，那14700人到那个25章的民数记25章死了24000人。这一次呢，死了多少人呢？你看到没有数字？刚刚我们说这一单，那数字是死了多少人？
7万人，
看到没有？7万人厉不厉害？那比较又厉害一点，对不对？死了7万人，说要求主怜悯哈，是怜悯。哎，这次武汉那个瘟疫死了多少人啊？不，你说感染了7万多人，对不对？死亡的官方统计，我们只能说官方数字得在2000多人，不到2500人，对不对？不到3000人啊！所以有的弟兄就笑一笑啊，笑一笑，是不是？我们谢弟兄啊，听听笑笑啊，就是好，现在感谢主啊。所以呢，那7万人这个数字是比较我们那个时候统计是客观。那为什么在这个上面呢？那我们来看看这次瘟疫的发生的背景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说作为大卫王朝，我们要知道吗，可以说是神权政治的一个什么比较，一个相对一个地上的一个完美的一个靠近我们说神权统治的一个代表，一个，而且是整个犹大国的发展到一个比较顶峰的一个时期。当然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说法，无所谓了哈。反正我们说大卫那个时代，他确实是神所亲自高立的，对不对？一个确实他也是忠诚于王的一个人，对不对？忠诚于神的一个王。所以呢，那好，他是一个经纬。那我们来看看，然而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忍人看到什么。所以这是每个人，就是我们说其实人性的这种啊 还是有共同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二十四章那里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这个很有趣，哎，请问这个瘟疫到底只是像，因为我们一般看这个大卫呢，什么呢？应该是哦，大卫犯了罪，导致这是瘟疫，对不对？确实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你知道，这次瘟疫最重要的是谁向什么人发怒啊？
以色列人。
哦，原来不是说是对大卫发怒，所以呢，这次的瘟疫，我们其实要明白什么呢？你再去看以色列人，神先已经降下瘟疫啊。一般都不是因为你个人的罪，但瘟疫降下来是什么事？整个一般人或者是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犯了上帝所厌恶的、所恨恶的那些罪的时候呢，往往就降下瘟疫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讲了上一次，我们看到可拉一党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挑战摩西亚的权柄，对不对？他们可兰大贪亚比兰，对不对？但是这四个人的名字，他们然后呢，知道他影响了多少个领袖啊？
250个
领袖。好，就这样，神有没有一下子先灭掉所有的以色列人呢？是不是要降下？他不是马上降下瘟疫，他们呢？他是先用地开口降下那个挑起事端的那个领袖，让他地开口把他吞掉。然后呢，那250个领袖跟着他们，就什么降下火来消灭他们，对不对？那瘟疫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以色列民在抱怨的时候，就什么呢？神就降下什么瘟疫来。好了，那现在呢？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什么发怒？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背影了，因为扫罗王已经把很多以色列什么带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境地。当然，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怎么样？扫罗在战死疆场，对不对？疆场，所以呢，值得一再。其实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什么就知道，当时说以色列耶和华是他们的什么王，对不对？他们满意吗？他们不行，你要为我们立一个什么？立一个王给我们。他们已经厌恶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就叫什么？就叫我们人呐、啊，我们叫人叫自作什么？自贱，自作自贱。哎，本来神做我们的王，神真的做你的王，好不好？好啊，感谢主啊！但是呢，我们往往什么啊？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神太威严了。有的人觉得这个神呢好像离我很远，有的人为了觉得这个神呢好像呢对我来说不实际，看到没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所信的神他不是那种很是在之前他要抓不住看得见的那些眼见为实的那些肉身的好处表面的祝福。但是呢，以色列那后来那个他们当然神也告诉他们说啊，因为你们要立这个王，对不对？现在你要被这个王什么辖制奴役你们，对不对？那让扫罗王怎么样呢？就看着后来就不断的什么堕落，不断的堕落。刚开始好像也很谦卑，对不对？但后来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政治这个东西啊，确实当然是在上帝手里，上帝掌管每个君王的心，上帝可以保守他，那上帝可以废掉他。但上帝废掉他，神使他的心开始越来越堕落，也是什么也会什么，这个时候有点难哈。就是我们上次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原中说的果子你可以什么随意吃，对不对？还有是分别上树的果子什么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是什么必定死，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很有趣的，大家讨论什么问题呢？哎，他说请问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啊，他在伊甸园啊 这神学讨论很厉害的，说他是不能犯罪还是能不犯罪？你们想一想，就是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这个神学观的讨论好厉害的，什么呢？就是神说原则上可以随意吃，就分不上的时候你不可吃，对不对？因为吃这个必定死。请问亚当夏娃在那个状态里面，我那个口罩到了，那个武汉的弟兄打来的，没关系，我稍微接一下。喂喂喂，哎，对对对，像孙弟兄，哎，你好，啊，说的好嘞，谢谢你，我正在聚会，我正在聚会，我知道就好了哈，好，谢谢，好，好，对不起，刚刚一个正好武汉那边的一个弟兄的电话，因为一个视频，因为他刚刚收到了我们发给他的那个口罩，所以这个弟兄也是很感恩。所以他无论如何第一时间他收到之后就会给我们一个消息，所以刚刚我接了他一下的微信。好，这都是啊，这里感谢的是弟兄彼此相爱哈，这个都是在组里边。好，那么我们刚刚思考到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哎，你自己思考哈，当神说原则上可以随意吃，哎，就分别上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必定死，对不对？哎，我请问大家了哈，那然后大家们就说，你说如果你在那个假设中说亚当和阿当的是什么，是不能犯罪还是能不犯罪呢？所以在神学上就讨论了，大家就讨论说他是不能犯罪还是能不犯罪。如果在你当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江弟兄，也就是不能犯罪还是能不犯罪？
是，能不犯罪。
能不犯罪。谢弟兄呢？
能不犯罪。
能不犯罪。徒弟兄不用他知道答案了，对不对？我们也其实这个你都被误导了，但是这个很多神学家确实这样的认为哈，你说的很对，很多人都认为啊，好，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误区呢？他说不能犯罪，如果讲讲不能犯罪，那后来讲的好真的犯罪了，对不对？啊，那就好像这个罪跟神什么，因为他不能犯罪嘛，那后来又犯罪了，大家就不敢说这个神让他犯罪的，哇，这个好厉害，很厉害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哈。但是如果一般上说能不犯罪，对不对？这什么样的问题呢？实际后来亚当犯罪了，对不对？哦，这是什么？要么就是神主权的掌管，要么就是人什么？当然这个目标之后，那人犯罪肯定要人对人犯的罪要承担完全的什么，对，因为你能不犯罪你犯罪了，所以当然从神学说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死嘛，所以你犯罪罪的公价死，所以人灭亡是因为犯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只在这个追究上的事情，你就发现纠结就很，就在神学上就真的说神的要衡量什么，神的主权要人的什么责任，人的责任，这个呢，所以一般的成分的情感上呢，能不犯罪这个是肯定是比较容易体恤的，对不对？但这个其实这个讨论中呢，这个把这个话题是讨论有点点偏了，为什么呢？所以说你原则上可以随意吃，所以很多这种观点呢，它往往什么呢？把那个可以随意吃那个分那个原则上的果子，跟那个不可吃分别上的果子，他认为这种叫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导。我承认很多神学家，很多现在的连在改革宗里面在这方面的看法，就是他好像要么你选择不能犯罪，要么你选择能不犯罪。我说我两个都不选，为什么？因为圣经本身这么说，你们是不可犯罪，所以这是一个什么，那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禁令。但是上帝确实给人有选择悖逆神的这个能力，这个时候跟罪没有关系的，确实也跟神给你有选择悖逆神能力这个事情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好了，我们看了吗？从这个来说呢，从神的主权来说，神确实赋予你有选择悖逆神的能力， 神本身与罪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人选择背逆神的时候，犯罪了，那个罪就是人承担的所有的责任和后果。那这里边有个什么难题呢？从神的主权来说，是神使其什么发生的，但是罪是与神无关，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思考，所以我在讲创世纪时候，我们不是讲了吗？对不对？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类，但是用尘土造了他的身体，对不对？就意味着他是不可能，他虽然没有罪，但不是说像神那么完美，对不对？不可能，他是被造物。第二，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说让撒旦来到什么其中，神可不可以限制撒旦？他都是可以被限制，但是神就让撒旦来到伊甸园，而且呢，能够撒旦能够跟我们的祖始祖什么对话，用什么语言我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呢，对话当中呢，我们知道吗呢？就是当夏娃受到魔鬼引诱，决定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呢，神没有直接干预，看到没有？神能够让撒旦来到伊甸园，而且伊甸园里面能够跟撒旦能够跟我们的始祖对话，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有的神学观从这里开始之后呢，就是所以他们会讲什么呢？哎，他说在人类犯罪的世界上，最早的他讲始祖的犯罪的时间哈，他说是人使用了他选择背逆神的自由意志，这个我们要小心，这个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哈，因为那个时候人的自由意志只能是什么？所有的自由只能带什么？原来上帝给随意吃的那个自由，但是确实上帝给人是不可吃那个分辨上的果子，就是一个命令。但你说人是有选择背逆神的能力，上帝赋予他了。当然在人类决定吃那果的时候，神没有直接干预，是导致人类的犯罪，那人类就犯罪所带来的什么后果，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有审判，审判下来在火湖里面。所以在这里有点难，为什么有点难呢？我们来看我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就是在24章第一节的难点。你看，耶和华又嫌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啊，我们激动大卫做的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情？对，不是好事情，对不对？是一个罪，是一个犯罪的事情。好，这个时候我一定要你们。当然，我再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当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掠之后，被亚述帝国，然后南北部的以色列，南部犹大国被巴比伦掳掠，对不对？当波斯王古列元年，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对不对？就容许以色列什么回归耶路撒冷，那个事情是不是好事情？
是。
但是古列王是不是敬畏神呢？
不是，
不是真的信靠神的人。我要说一个正面跟反面的，因为大卫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喜悦的王，对不对？但是神却激动他犯罪，那古列王不敬畏神呢，神却激动古列王做一个什么上帝所什么喜悦的事情，你看到没有？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什么概念呢？我们说神的主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个一定要高举上帝的绝对主权。啊，那好了，那就哎，那你这个，我现在很多人不敢那，那你，他说，在讲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他刚才江弟兄很好的，你这两句说他能不犯罪，对不对？就你犯罪了，所以你这个家伙真的是糟糕，对不对？所以什么，你要为你的行为付上代价，负责任。你要死亡，这就导致我们什么呢？现在很多基督徒也会什么，就变成什么呢？爱憎分明，对不对？哎，我们说，哎，你这家伙，因为你犯罪带来的这个死亡是活该。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很多？是不是？哎，你这个叛徒犹大，是不是？谢弟兄啊，我们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概念？哎，对不对？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哈，这个时候 我不太喜欢这种属灵思维。我的思维是什么？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小组里面查经里面，我今天讲的是最近我思考很多的一个内容啊，就是神绝对的主权。第二个面是什么？耶稣基督完美的救恩。如果你把伊甸园这件事情，人类祖先犯罪堕落，他们说神的主权给人的责任要平衡，所以带来了堕落后预定也好，堕落后预定人灭，预知预定人灭亡也好，这个比较温和一点，对不对？哎，这个是好像哦，这是什么？人咎由自取的，人啊，这个是没错的，对不对？但在一个人的意识里面，你要明白是什么呢？神绝对主权和耶稣基督完美的救赎，这才是我们从人类世俗犯罪里面说有健康用不了医生，有病的还用不了什么医生。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我这样的思考为什么呢？告诉基督徒那个爱真的是从神所出来的，一个基督徒出来的爱真的是最你的爱，是属于世界上生发出的一个爱是什么呢？你才能够明白爱，求你的爱，你才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你才能够为你逼迫你的人祷告。我告诉你啊，你不到这个心态啊，我告诉你啊，你好难呢、啊。哎，你再去理解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什么
十字架。
好，那好了，哎，保罗说，那这是对非奴来讲的。那对已经信主人怎么讲呢？他说，在智慧人中我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个世界上败坏人的智慧。智人的智慧是什么？是神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就神在万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什么荣耀，还是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这里我告诉你，24章第1节确实解经的时候是有点难，很有趣。耶和华是要向以色列人发怒，就击中大卫。哎，谁是主宗？谁主宗？
耶和华。
所以他们说呢，哎，说呀，他说人得救是神主动，人被动。他说人犯罪是神主，人主动，神被动，是不是？这个对神的主权，对神的主权，我知道有人会说这叫基督加尔文，基督其实不对的。其实如果真正你看加尔文基督要义的话，加尔文的观点确确实这种，就叫神绝对的主权。人总是很担心什么？害怕不够负责任。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哎，喂，你能负什么责任？就说自从我们主权方面，我们都已经什么在亚当里什么都死了，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了，我们都罪的奴仆，这个客观事实已经定下来的了，已经是不可逆转了，听见没？听见没？所以现在你是讨论什么？讨论那个谁的责任，谁的得到更配得更多的恩典，这个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现在思考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神主权的掌管，没有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件事情可能发生。但是，哪怕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对不信主来说就是一个灾难，对不对？对信主来说是什么？是在患难当中，或得被神修理，被神管教。被神证明，被神指引，被神归正，或者被神使用，以荣耀神的那一方面。这个时候我们什么？这里边这两个词是有趣的。耶和华本来是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其实这24节的第1节经文就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可以大家去思考啊。但我现在告诉你们啊，不说你们必须听我这个说法，但你们可以去其实你如果觉得我这个是个偏激的或者是什么，你可以去产生疑问，甚至在真理上你可以什么去找出更多的神学的著作，我们可以来探讨，不要害怕，也不要去紧张。你看好了，这是我今天其实反爱斯大，我前面讲的大家会觉得哇好难哦，这个今天的检察经会不会很压力很大呢？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一节经文呢，就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当然大卫是不是我们说他是神喜悦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对不对？他也不是完美的，但是神却激动大卫，使他去做了一件上所不许的事情。怎么来？我们看到，好，首先是来注意，这次瘟疫的发生，第一是因为神对以色列人的愤怒，因为他们已经走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因着扫罗王的缘故。本来百姓也是他们自己要主动的，当然是神激动，神什么看到以色列民的被罪孽的罪的那种危害性，他们要撒母耳跟他们立一个王。好，神就高立了扫罗王，结果扫罗刚开始好像很谦卑，但随着做着王的那个权力越来越大，对不对？开始什么？开始骄傲。而且呢，当然后来神又废掉他的时候呢，神又到另外一个王他产生嫉妒，就把以色列带到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了，扫罗本来是要把以前刚做完是把以色列所有交鬼的妇人都要什么交鬼都要杀掉，对不对啊？就扫罗后来晚年是去什么自己交鬼了，对不对？所以等于以色列已经就好，现在神高立大卫，你看第二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对王说，那本来这个事情如果你只是看见了数点百姓，好像你也不敢说对和错，对不对？关键什么？你看，你注意，从第三节，约雅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是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哦，你看看，约雅很清楚，通过约雅的话，然后才知道这件事是就是什么，大卫在考究自己的什么荣耀。为什么呢？你看，当然他们说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和众军长，约雅和众军长就在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我们一直到什么？到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边呢，他说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县那个，就这一系列的。如果你懂得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图的话，什么呢？就是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喂，这就是一次的人口什么普查，对不对？人口普查，时间用了九个月零二十天。有人说，是不是摩约雅拖延了一点时间？这也有可能。但无论如何，这个工程够不够大呢？对当时来说，因为现在不限号，你不限用那个钱呢，有吗？用那个什么什么？不是二维码来的，用什么什么什么叫云是吧？
数据库
叫就是各种什么
人工智能、啊、
对人工智能这种统大数据统计很快，对不对？因为前不久他们说嘛，说哇，说2600亿只蝗虫，这个怎么统计出来的？因为这个数字，我们统计整个世界人口也不容易，对不对？大数据式的那种数据云式的这种统计，哇，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当然那个就很快了。那现在问题是当时那样嘛，是靠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经过中国，我们以前 什么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第二次人口普查，对不对啊？都靠人去登记的，对不对？一家一家上门登记的，就这个都有误差的。为什么有误差？因为后来计划生育很多人什么，在我们的法院都是还没有签计划生育就还能报。那后来再到人口普查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是没有什么超生户，对不对啊？没有户口的。所以呢，那个人呢，也就是说他讲那个地盘是什么，就是说大卫王朝统治到这个时候已经什么，就说疆界什么非常的大，就像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什么，哇，中国版图最大的是在哪个朝代？他说元朝里啊，元朝什么侵略到什么，几乎达到什么外戚了。那北部什么，连俄罗斯本来现在很多地盘都是什么，当然外蒙古不用说哈，外蒙古因为本来是成吉思汗嘛，对不对？本来就蒙古族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说，哎，中国的疆界最大的是元朝。他说历史上，但反过来说，做到把中国统治的最厉害的，就是真正能控制整个中国整个局势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虽然侵略到一些地方，但是很多地方他是现在是什么，就像今天说的，他是一个现在给他们殖民统治，对不对？就是真正的统治中国版图最大的完全统治的那个是谁呢？蒋介石。那么蒋介石那时候买什么呢？他统治这个就是权力直接深入到那个角，他是最厉害的一个。当然这个都没关系的历史知识。所以这个什么呢？那大卫呢，他什么呢？就一个人做了完之后呢，他就考究自己的荣耀。现在我的疆界有多大？特别你看到没？哎，这个我为什么要跟你讲一讲？因为中国人大家什么程度呢？什么都可以，一国两制，怎么去帮经济上帮助你，什么都可以给你优先的政策都没有问题，但是绝对不能什么，不能独立，对不对？对不对？你西藏也好，你新疆也好，你香港也好，你台湾也好，底线是什么？在一个中国里面怎么玩怎么闹我们都可以去解决，但他说底线是什么？只要你说你要独立，那绝对是什么，那绝对是不但是正统治阶级来说哈，可能我们中国人已经，当然这个观念我相信都是这个概念，对不对？已经什么，已经是那个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人的这个大国心理哈，人的就是这种是人的本性所存在的这个问题。好，那所以呢，他们用了9年9个月零20天人口普查统计结束，大家就报了多少人呢？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月牙江百姓的总数多少人啊？徒弟兄，总数多少人？
出埃及的时候是200万是吧？那这个时候按理说应该是更加的增加一倍到两倍一样的。
所以这很，我要问你啊，你说约雅先百姓的总数，这多少余万，多少总数？
130万，拿到的勇士有130万。
哎，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总数啊，
约雅先百姓的总数，这多少余万，多少？
他没写呀。
多少？
他只说拿刀的，没有说总数。
没有总数啊，这个经文怎么是矛盾的？好像还是什么？
报告总数，但是只报告拿刀的。
约雅先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都是冒号，对不对？但以后以前没有标点符号，对不对？怎么着？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就是总数没有说出来，对不对？告诉你什么意思？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加上犹大的勇士多少万？130万。30万。我们知道，哎，刚才徒弟兄讲的说，以色列离开埃及多少人啊？
200万，200多万。
单统计人数是多少人？壮士有多少人？
80万，70万还是80万？出来70。那时候拿刀好像是70万，我记得。
当时同学什么？当时你曾离开埃及多少人？
出埃及记第16章。
就多少人？
37级。
多少人？ 60万，你看看。
然后印象当中好像是70万，拿到的是70万。
大家可以找到吗？找到你可以开麦说一下。你找，如果你找到了，可以报给我们听一听。出 IDG， 能找到吗？我们看哪个弟兄姐妹哈，我们查经也不要太紧张，放松一点。你觉得谁才能找到这个数字来看一看？
37节，
多少数字？
父亲的男人约有60万。
所以在民数记第一章的第46节，一个统计数字说，这样凡以色列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看到没有？民数记第二章第一章，民数第一章第46节，数点这里的人数要以民数记为，很容易就找到了，对不对？第一章第46节，所以但是是20岁，也就是说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有603550名。好，所以当然刚刚徒弟兄用我们常规的推理出来，只有200多万人，对不对？圣经没有说，对不对？就说好，一个做20岁以上到，也就是说到60岁，也就是当中还就是他的按照那至少夫妻已经乘以爱，对不对？对不对？又再生什么？以色列肯定不只生一个孩子，对不对？带有老人孩子，所以他们大概说统计学哦，200来万人口，这个有可能就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到了大卫这个时代呢，一共有二十岁以外的拿刀的勇士多少啊？130万。那你乘以四，
400万左右。
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这个版图也好，和他的什么以色列的民众也好，已经很多人。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相信什么呢？大家相信吗？所以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什么兴起。我们说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以色列的王，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完美的，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其实读大卫的诗篇里面，其实我这几天正好我自己的个人灵修正好最近在读诗篇30几篇，今天早上读完了第37篇38篇，那其实一直都是大卫的悔改，很多都提到大卫本身的悔改，或者是关于他代表着以色列民不但悔改他自己的罪，也是让看到以色列民在神面前的那个罪。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好，我们前面看到了，首先在这个在实际上第一节里面是一个最很大的一个可以说牵涉到整本圣经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难点。那我们把它解除掉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无论如何神让大卫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告诉你啊，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哎，大卫早已被你整死了。为什么整死了？因为大卫犯的罪小不小啊，对不对？ 如果按照现在说，他犯了也很厉害的罪，对不对？他犯了什么奸？当然你说所谓的奸淫罪，对不对？那结果后来什么？就是而且更是厉害的借刀什么杀人，而且把他最忠诚的一个勇士给什么给杀了，把那妻子给什么给抢夺过来，对不对？然后呢？而且什么？他这个罪可是他借着一个什么？而且他的罪是吧？是那个元帅帮他一起成为什么帮凶，对不对？利用他的这个权力，在人来看什么可以什么叫天知地知你知什么我知，对不对？连月牙死了什么不是连那个什么乌利亚死了都不知道他怎么死的，你发现没有啊？他以为他就会什么为这个忠诚于他的元帅，忠诚于国家而死，对不对？但其实他是被什么被借刀什么杀人所杀掉的，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如果呢把这个事情放大的话呢，哇，真是人真的是，你要讲人的责任的话呢，确实按照我们今天呢基督徒有时候觉得哎，这个事怎么行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为什么总是讲这个神的绝对主权？第二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完美的救赎，在一个人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一个大能，这是我们啊，我们叫弟兄姐妹，我自己也常常觉得不够，常常对主的恩典、对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伟大的救赎的意义，真的我们总是把它给冲淡了。人类犯罪堕落，罪的公价是死，所有审判这个是个客观事实的，你都是你我只能伏在这个罪恶之下，不需要去怎么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那我们就伏在神的大人的手下。关键是什么？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已经怜悯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大能，而且让信徒明白神对你的拯救绝对不是心血来潮的，绝对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绝对不是什么 A 计划失败了 B 计划开始了，也不是神预知所谓的预定里，一切都在上帝的预定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会助长我们去犯罪吗？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你这样的思维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不能明白。如果真的基督徒你就明白，当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我就哎，这样的话就是人在罪里面。但如果你真的被主拣选的基督徒，你就明白。耶稣就所做成的恩典，其实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行事为人都是被主的爱所激励，被主的恩典所激励，我们所做荣耀神的事情。你也知道你仍然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尽了你当尽的本分，你真的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你就会无条件的，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灵光照你，神借着他的道，甚至借着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劝勉你提醒你，甚至借着你的妻子儿女们，甚至借着你教会的普通的弟兄姐妹，甚至借着一个不信主的人，都可以让你反省你的罪，就让你来敏感你的罪，这个很奇妙的。那我们看，你看第四节就来了，这是我讲到的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呢，第三个点哈，可能有点，第一个是神，你看以色列人发怒却就用大卫去犯罪，这个人，而且呢，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犯罪的事情呢？那数典人数嘛没有问题，也可以中性的，可以什么？民数记里面也数典人数，对不对？但是神数典的不是你数典的，对不对？那神让你数典的没有问题。那这里面你看借着什么这个月牙对他的一番言论，我们知道哦，原来大卫是在什么考究自己的荣耀，给他有这种虚荣的心，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好，那这个事情说完之后， 第十节很有趣，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啊，这个什么宝贵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圣灵来说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什么责备自己，你看到没有，那个一个真有圣灵内住的人，哎，你当然神要借着人来责备你也好，其实你知道吗，大卫我们下面讲他后来犯了什么，就是他不是到后来什么不是杀了那个乌利亚之后，对不对，神借着谁啊，拿单，对不对，来什么来指出什么大卫的罪，对不对，然后他又让什么让一个什么让一个书念的妇人，对不对，来请大卫跟他判断一个案子，对不对，什么案子啊，说他家只有一只羊，对不对，结果户户人家有很多羊，对不对，就是户户家来了客人，结果怎么样，结果那户户没有不但用没有用他的羊，反而什么把那穷人的唯一的一只羊什么抢过来，对不对，来招待客人，我大卫这怎么行啊，这个我后来他到了他知道是拿单让他来的，对不对，就先透过拿单来指出什么大卫的罪给他悔改，这个没有关系，都神的工作。好，这次呢大卫数点百姓后就心中自责，无论如何借着人也好，借着上帝圣灵，借着责备也好，借着真理的光照也好，借着你的可能在你权柄之下的人，或者是你身边的一个普通弟兄姐妹，甚至借着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啊，说他妻子是他妹子的时候，对不对，先借着谁来羞辱他，法老王来羞辱他，对不对，他所瞧不起那些外邦人来羞辱他，使他能够认罪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什么，他要赐一位圣灵保卫师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样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看到没有，这是大卫的，我们看到没有，大卫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悔改。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上帝的主权的恩典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这其实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帝的绝对主权，他的权柄，但有上帝的什么他的恩典，这其实我们要注意整本圣经我们是传讲的是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什么忽略什么人的罪恶，但因为你讲到救恩的时候一定会因为有罪恶的缘故，对不对，才会带来救恩嘛，所以最大的显多恩典在哪，什么显多，这个不是我们的焦点，我们要注意这个概念。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经历恩典的人，虽然让我们看到大卫跟我们一样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是有所谓的国家的一个政权，我告诉你啊，所以有时候为什么现在我不太喜欢整天当这个无神论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神的什么受膏者，对不对啊，所以你觉得这个世上不信主的君王，你把你希望放在身上可以吗，你指望他们做得很好很能够公义吗，我从来不抱这个希望，为什么，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一个是罪的而奴仆，怎么可能给我们带来希望，哎，但是如果他能够在某一段时间变成一种廉政，要感谢神，那他堕落一塌糊涂，那也感谢主，主怎么显出他的美意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你看大卫的悔改是在第十节 这是什么？他向神祷告，认罪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愤怒，却透过大卫犯罪数点以色列民，考究自己的荣耀，神要对他的选民进行惩罚和管教。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你看到没？你看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让他的先知之加德来什么说，哎，有三样灾你选哪一个？他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喂，按照我们心应该是什么？喂，我都会认罪悔改了，神你最好什么按照我选的一个都不要。我们人好像是啊，我们正常人什么呢？主啊，你赦免我吧，我已经我承认我错了，我错了，但我却不愿意什么承担什么后果。但是大卫在这里呢，他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他说我你赦免，相信他绝对相信，但是还管教，所以他没有任何。你知道大卫在他们表现的特别好，你知道吗？比如说大卫哎，跟八十八放的奸淫，对不对啊？喂，你看他的行为你去理解不了的。当他那个第一个生的儿子要死的时候，对不对？耶，大卫进食祷告，进食进食进食祷告，祈求祈求，结果呢，当兵告诉他说那个儿子什么死的时候，他反而什么沐浴更衣吃饭了。人家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以为大卫肯定是求什么，是孩子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结果感谢主，哈利路亚，神让你的儿子什么最后没有死。哎，真的是神是伟大的神。那大卫可能成功选举，你发现没有，他可能成功选举，但是呢大卫打到最后别人都不敢告诉他说那儿子死了，因为他更悲伤，就是因为大卫知道他那个儿子死了，反而起来嘛吃饭。哎，这不是怎么回事呢？就大卫就告诉他了，他说因为什么？因为我开始没有死前我祷告，或者神能够怜悯，让这孩子能够什么存活。那现在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已经让这孩子已经死掉了，他能接受那个结果。为什么呢？他知道是神主权的恩典，不容易哈，弟兄姐妹，我们人太容易抱怨了。我承认我们自己的肉体本能反映出什么？我犯的罪我也承认，我也愿意悔改，但是我们总是有面子的问题，总是有自己心理上的一些自私的问题，总是觉得自己能够什么，希望我们的爱有时候似乎还大过神的爱，总要一点点给我自己一点表保留，你知道吗？上帝要一一的去面对，去面对什么呢？好了，感谢主啊。这里什么呢？我们来看，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呢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最好一个灾都没有，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大卫怎么样呢？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哇，哎，谢弟兄啊，这个话有没有智慧啊？这个大卫是真的有从神来的智慧。喂，我们说中国人老信佛教，和我看破什么红尘，对不对啊？其实这个都是表面的，都是所谓的看到没看，也不一定看透，看的也是没有本质上的东西。红尘是什么东西？虚幻的。但我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大卫嘛，大卫直接告诉他们说，他看透了人性，你看到没有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句句精准的东西。先给大卫就是，我犯罪得罪神了，我要悔改。第二，我接受神对我的任何的 管教。当然，第三，在神给我的管教惩罚当中，以色列人的这个管教当中，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喂，我你这你听明白，你就明白了哈。我为什么那么强调今天我讲的神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赎典以色列。我为什么那么强调一个神学观，神学观呢？不能犯罪，那亚当夏娃犯罪了，哇，这个罪跟神有关系了，这个受不了，你会觉得很会破坏神的属性。好，说神他能不犯罪，结果人最后没有守住自己的什么那个底线，就犯罪了，活该，哎呀，人就是该死，这事实对的，但在我们情感里面带出来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就是这也表示你这个本身就代表着你的心比什么比神更狠，所以我告诉你，你的信仰往后走，慢慢走向律法主义的信仰，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要么走向律法主义者，要么走向一个法律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哎，比如谁用靠我，靠我自己，靠我自己能够比人人做得好，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搞的？都是该死的，活该你们这些家伙。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就很明显，对不对？结果有一天你自己呢也摔倒，比任何人都厉害的时候呢，你最后什么就不作声，我就什么就破罐子破摔就算了，而且我还为什么竭力的掩盖我的罪恶？为什么？因为不能让人知道，让人知道我死定了。你自己这个家伙先讲呢，你最早告诉我们信跟不信不能结婚不能恋爱的，结果你这家伙第一个跟不信主的谈恋爱了。我以前干过这种事的，是，好像你怎么办？你只能什么？不说，我知道我遭了耶和华，我默然不语哈。是什么呢？我知道我曾经教导别人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做了。我只要不悔改的话，我就默然什么？默然不语。你看到没有？我们中华讲的叫什么？大事化小，小事什么？化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所以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呢？其实呢，我觉得作为大卫来说，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一方面他犯罪了，他自责，他悔改，悔改之后他接受上帝给他的管教修理。在大卫悔改里面，在大卫的人物在这当中也充满着从上来传下来智慧。什么呢？就是说我愿意做，因为呢神是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什么意思？人会残酷什么无情，你知道吗？喂，听见没？喂，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到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我们经常说，喂，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传统，美国的哪怕是宗教，能够给人这种境界吗？给人什么境界？经常讲什么？说哥伦比亚枪杀案杀死了36个人，却竖起了37个纪念碑。你用一个理性，你用一个文化，你用一个传统能理解，你能做到吗？我不相信，人心不可能做到，对不对？前几天我又看了，后来什么？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另外一个大学，对不对？杀死了那个教授，对不对？杀死了他需要校副教授、副校长几个人，那个一个人。后来呢？前不久、前几天还有人弟兄姐妹把这个发出来在朋友圈什么的，再去深究这个为什么竟然那个被杀死的那个副校长呢？那个哥哥姐姐们写信给那个凶手的，因为那个凶手后来自杀了嘛，给他的父母写信，表示原谅他的儿子。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悲痛。但我们相信，作为那个凶手的，还有那个叫卢甘嘛，那个留学生说，其实他的，对你作为他们的父母，你们是更难过。为什么更难过呢？第一，你们的儿子是一个罪恶的人，杀死了那些在人来看，从法律来看是无辜的人，对不对？第二呢，而且是很多人陷入一个悲痛当中，伤害了这些被害人的亲属。 但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比我们更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你们的儿子，而且你们失去你们儿子是在人看是羞辱的，你还杀了别人，你连累了别人。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看到吗，你们我们那些被杀害人还是有安慰的，对不对？是有救济的，是有各种同情的。但是呢你们却什么呢，在失去同样失去自己的儿子的同时是羞辱的，是有内疚感，比任何人都强的。所以呢反而怎么样呢，当时的这个他们的姐姐哥哥们就是跟这个凶手的父母传福音，知道吗？那就是生命的见证，那真的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我君子不计小人过的。这个东西靠你的理性，靠你的传统，靠你的文化，你说能够做到那个境界，我不相信的。人性本身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告诉你，除非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大能，他自己施加的大爱在那些人的里面所生发出来的这个饶恕。我告诉你弟兄们，包括什么，包括什么，我告诉你啊，对你的敌人能够释怀，能够理解什么呢，他也是罪的受害者。所以要明白这个，我们所有的焦点，我们的怨恨不是对人的怨恨，是什么呢，是对罪的恨恶，这个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呢我们这大卫什么呢，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愿意落在神的手里。这个是什么事情，神就让我们看到了大卫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合神心意的一个神所设立的王，高立的王，他有跌倒有失败，但是确实有盼望，他向神悔改，他有相信神的赦免，也不回避要面对上帝对他的管教，都能伏在神的主权的恩典里面，这个很伟大哈！哎，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人太容易软弱了，真的是我们的肉体太容易自我保护、自我的这种自私的一种跟神讨价还价。当然这里很有趣。好，我们看到没有？好，那十五节就来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这个解决之道。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来了。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到别是巴，民间死了多少人，就七万人，这个带来的后果。但我们看到有人说，哎，如果你看这个结果哈，很多弟兄们，我记得有时候我看，因为大卫一个人的犯罪，而且他是神的仆人，也认得悔改了，为什么死七万人，你就让跟第一节上半句有关系，你要记得哈。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什么发怒，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不要认为什么神从来没有说因为父亲的罪讨伐儿子，不是因为儿子的罪讨伐父亲，也不是因为王的罪一定要什么老百姓无辜的就把他们杀掉，不是的。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就集中大卫，是他吩咐人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看到没有，上帝就用瘟疫来什么，民间死了七万人，然而神的恩典是够更大。好，我们看到呢，这时候呢神还是吩咐，你看到没有，是先知先耶路撒冷伸出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当然我们经常用说我造人后悔了啊，耶和华什么后悔了，对不对？我们的后悔什么概念，每次看到这个词你不要认为呢，喂，神是不是旧约的神，是不是比较神比较公义圣洁有余，慈爱不足，甚至有人做到什么，哇，旧约的神是残暴的神，暴君似的，其实不是的。每次讲耶和华后悔什么意思啊，就是神为我们的罪爱伤痛， 如果不是因为人类的犯罪，也就是说你人做的事情竟然让神处在一个什么后悔的这样一个心境当中，让人能够理解的一个词，其实明白什么概念呢？为什么叫后悔呢？听见没？哎，在神表达后悔的最厉害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能想象一个什么场景？就在神好像表示后悔的事件什么事情？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汗如雪点说：“父啊，倘若可能，就求你把这杯什么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就要从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说能不让我钉十字架，我就不要上十字架。好，其实你知道吗？更厉害的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断气之前说：“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撒巴格达尼。”希伯来语：“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什么？”哎，你认为耶稣后悔了吗？哎，耶稣说：“那我不想死了，我痛苦啊，我不能死。”如果是你要想到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但只要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你我的罪，耶稣当然不要死，也不该死，是不是？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话什么意思啊？这震撼了每一个，如果你是神所预定拣选的人，你听到这些，看到这些经文，你听到这样的福音，你就会匍匐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知道吗？为什么？这就是耶和华后悔。后悔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人的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伟大的恩典。焦点还不是在那个罪，那个罪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是在罪孽深重的人，但是神在我们的罪孽深重的身上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他后悔了。为什么？哎，你又扯了，你怎么扯到耶稣救援？哪有耶稣，哪有十字架救援？你怎么扯那么远呢？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扯得很远。下面具体的把好话说什么？你看，咱神奉命令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是冲着什么？你看到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坛那里，大卫看见面命的天使就伏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喂，大卫什么？为不但为自己认罪祷告，为以色列民代求，甚至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你看到没有？哎，这记不记得我们三个礼拜所讲的亚伦站在活人跟什么？耶稣就是站在神和我们死人中间，对不对？耶稣就是在圣洁公义的神和我们罪恶深重的人之间，对不对？一个被主拯救的基督徒什么呢？他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怎么让神拯救更多的人？怎么能够堵住那个破口？现保罗说：“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什么愿意我的同胞得救。”喂，我们要这种使命。所以这几天我跟老师们今明天要分享的，不但有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不但我们什么像弟兄像春天般的温暖，像敌人呢像冬天般的什么严寒，对不对？那真叫爱憎分明。我们的热血经常被这些东西激动起来啊，对不对？ 热血沸腾了，哇，好啊，善咬善报，恶咬恶报，哇，现在我们看电影都什么，无论是东方西方的什么，最后什么，我算是公益胜利了，当然好像都是人来声援的，那是创作出来的，对不对？他神也确实会在地上展现他的公益什么，我们感谢主，但是人人不是幸灾乐祸的，要有同理心，因为你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是门徒的恩典啊，你以为你的罪能比别人轻吗？你不该死吗？应该说你只配死，我们只配死亡。好，我们看到没？我们看到没？你看，当日你看加德来什么呢？说你上去要为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什么呢？就上去，就什么？就迎接，就来到亚拿。亚劳拿的这个合唱之后呢，我们很快的看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他说怎么呢？叫献祭什么？你可以什么？我如果玩的喜悦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完了，我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你看到没有？都得玩说，用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当然这里边讲那个小小的品格哈，大卫他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像什么，大家记得吗？哎，记得在霸占边的这个场地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王是谁啊？拿哈是什么？他还不是他那是为了荣耀神吗？是为了侍奉神的吗？当然不是，对不对？他喜欢，他跟自己地连在一块，他就说，哎，那个地能不能给我？那个人说不行啊，因为圣经说我们祖宗留的地业能不能挪移啊？不能挪移的，他是对神的敬畏啊。结果什么呀？他忧愁，他好不够狠，但至少很忧愁。回家时候跟那个邪恶的女人，对不对？叶喜别说呢，说你没有出息啊！你这个意思在玩，你怎么能够这个事情还在那愁干嘛呢？搞定他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叶喜别就什么，就是那个计谋，就捏造。拿伯的罪名，对不对？就把拿伯给杀了。唐先生，你看三权者杀人啊，他可以什么冠冕堂皇，可以弥天大谎，说人不知鬼不觉是不可能的，那上帝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你看到没有？所以那个什么该隐趁他兄弟单独带一处，对不对？把他兄弟亚伯给什么杀了？他以为人不知道，没错，人不知道好像。但是感谢主哈，那大卫呢就什么拿着什么他买了，感谢主他没有，我这个小细节哈，就大卫他的一个，就像亚伯拉罕这些表现出奇迹，说除了我该我的是我的，不该我的我一分钱不要。弟兄姐妹真的注意哈，哎，我们到底把什么献给神呢？免费的我就要，花钱的我就不要了。但是，让我在主里面，哎呀，这个我得到的可以，或者你给我的我给别人可以，你让我完全自己拿出来分享给神的话，我们开始就有很多的阻挡。看到没有？这大卫什么？大卫他说什么？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献金买，我不肯用自得之白的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客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他在那里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对，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就很有趣。他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前面他认罪悔改，他献上那个馨香的祭物，蒙耶和华的悦纳，怎么样呢？神就是以色列人止住了这个在以色列人止住了这个瘟疫。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对我们这些罪恶的来说他赎罪祭，对救赎的这个方法来说叫挽回祭，对得救那个结果来说他是燔祭和什么平安祭神，你看到没有？这就为什么在 立位记里面在民俗的特别上讲到各种献祭，对不对？讲到各种祭，你会有觉得哎呀，那么多祭好像那么复杂那么麻烦，不是的，我告诉你，它是这些各种祭祀放在一起，才能把耶稣基督完美的彰显出来，听明白吗？这刚刚我说了，从罪人要罪的赦免这个角度来讲叫赎罪祭，从上帝救恩之法叫什么？叫挽回祭，他的救赎之法，知道吗？从上帝他的救赎这个结果来说，他带来什么？是欢喜和平安祭，因为他们上帝的预言啊，给我们带来的感恩、喜乐和平安。耶稣基督承担了一切的后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说你要承担你百分之百的责任的时候，你就该死，你该灭亡，你死有余辜。这个焦点不是在人的身上，焦点在哪？在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上，是你死有余辜，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耶稣基督付了你的死的代价，耶稣基督为你献上承担那个罪的后果，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这个很有趣，因为整个以色列，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我相信现在绝对不亚于现在中国整个，为什么？为这武汉病毒的祈祷，对不对？确实是，不信主的人也是哀鸿遍野也好，痛苦绝望也好，但是感谢主的呢，基督徒当然更为中国祷告，为武汉祷告，现在这几天还为日本祷告，为韩国祷告，对不对？蒋弟兄还要为伊朗祷告，伊朗结果这几天冒出来什么？哇，厉害，死亡还比你很多，很奇啊！你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就要成为一个代祷者，悔改自己的罪，为我们的同胞的罪，为国家的罪，为政府的罪，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大卫王，对不对？我们是什么？一个公民。虽然我们今天这个王跟大卫王不一样，但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掌管一切。神激动他的合他心意的仆人大卫，做了一件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神也能激动并不敬畏神的波斯王古列，做一件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成就上帝的心意。这个让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主权，但是我们在主权里面，大家不要分开主权的恩典，他掌管一切，没有任何事情是在上帝的掌管之外。哎，有人说，哎，让我们认两位，武汉病毒如果是神降下来的，我们哈利路亚赞美神的感谢，但是如果是什么，如果是武汉那个 P4 实验室的，或者是什么湖北省病毒研究所的，或者是甚至生化武器这个事情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哎呀，马上包括这个多好，你们还有不一样的，看到没有？你会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你为什么不能想神借着神透过神激动，你释怀了，我告诉你，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太容易被一些次要的现象、过程、手段吸引了，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罪，也会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信心里面，说神他是绝对主权的上帝，创造万有，他掌管万有，他也大为救恩，所以这是我们的焦点。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我们所遭遇的出耶和华，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悔改，要悔改，悔改，悔改我们的罪，就是上帝的 管教，我们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和管教。就在当中，我们也相信神人人成就恩典，他会赦免管教，然后让我们一出生有哭泣，早晨并没欢呼，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怀抱里，神会再一次兴起我们。关键是什么？我们所靠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走的路，所思想的美好的境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明白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勇于认罪的，一个愿意承担后果的。我们从神得福，也不应当从神受祸吗？这是我们生命就成熟了，我们甚至成为基督，是成为神与人之间的通道，我们能够成为和平的福音的使者，成为活人的死人之间的那个传播福音的人，就像亚伦一样，能够站在死人活人中间，借着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作为这样的一个他的挽回祭，也作为我们的翻祭和平安祭，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时候呢，我们既不是去狂妄的去不客观的面对现在这个形势，我们也不会被太多这些东西所影响所主导，甚至是让我们胆怯了，我们害怕了，或者让我们狂妄了，这个都是人的东西。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完美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好，我想呢，这个二十四章呢，我们就大家从这里去看一看哈，这里看一看，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就大家说，我总是喜欢大家的比较，神你要讲神主权，这也没有问题。但神的主权对基督来说，我们说呢，叫神主权的恩典，主权的恩典。我们不是一个审判官，我们不是在那里。虽然人类犯罪这个事情带来后果是永恒的火湖、地狱的审判，但是不是我们所愿意的。我们是一起继续为那些继续还在往火湖里直奔的人，付上我们的爱，付上我们代祷。虽然最后客观上得救的人是少的，但是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求主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太容易审判人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学观还是需要回到起初那个创世纪里边，那个人类始祖的第一次堕落里边，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领受，不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推理，不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哪一个跟哪一个更完美，乃是加尔文所说的人类犯罪堕落这件事情是神预定的，但是罪却是与神无关的，这个是一个奥秘。从人的理性来说，我们只能停到这里来，再往前走会走向异端，没有到这个境界，你的神学观就开始不断的往后退化，你把这个奥秘越往后推，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信仰越来越人本，越来越人本，越来越人本，也就是什么叫滑滑梯效应。滑滑梯效应什么呢？只要你坐在上面，你没有滑下去，只要你屁股挪动位置，你在那边缘里开始往下滑的时候，就是开始，不过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一滑到底，有的人滑到了半中中间，有的人已经滑到了什么上面的四分之三那个位置，其实我们已经走向了那个下滑。当然感谢主，我们就是这样的，你我人类人可能就是这样的，祈求主的怜悯，继续主来帮助我们怎么去信靠主的恩典。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呢，我们借着二十四章第一节的这个难点，其实也是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个不容易。但是人人神的掌管，神在控制一切， 神赐下恩典，神有他的审判，神有他的怜悯，神有他的赦免，神有他的管教，神有他的惩罚、审判、定罪。但是更感谢的是什么？他有他的保守，他悦纳他儿子的献祭，他拯救他要拯救的子民。没有任何一件世界上的事情不在神的掌管之下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问，怎么去减少我们肉体的这种血气和抱怨，多一点的去从我们心里面发出多一点的对上帝的感恩和赞美，让我们的眼光真的是不要被太多的或者是真实的东西，或者是虚幻的东西，或者是虚报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焦点。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个是确实的，是不能动摇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带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看到了在整个的这个撒母耳记下里面，在二十四章也是看到了大卫当他国家强盛的时候，当然其实也是一个警醒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罪仍然存留在以色列的子民当中。主啊，你要追讨以色列民所犯的罪，你就激动大卫数点百姓。主啊，你再继续的对那些不敬畏神的来说，通过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他们受到应该受到的审判和报应，而对一个信主的儿女来说，借着这些患难就会带来生命的悔改，然后得到生命在罪的赦免，也能够从神来的智慧，哪怕在被管教当中仍然不至于绝望，不至于自暴自弃，也不至于去破罐破摔的去干脆去抵挡神，这都不是真的从神来的。宪法出人的血气里面就是这样，要不自爱自怜，要么就是狂傲自义的，就甚至自己狂出誓，我不灭亡谁灭亡，好像来承担更多人灭亡的这个责任，这都是狂妄的。为什么？因为主啊，是耶稣基督你自己承担了我们人类犯罪的后果，你无罪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救赎。所以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看到了主啊，一切是出于你。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向你来祷告，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教会的罪，承认我们家庭的罪，承认我们国家的罪，承认民族的罪，承认我们人类的罪恶。主啊，咱们祈求主你的十字架的恩典，因为我们说瘟疫就是代表了死亡，所以每次讲到瘟疫的时候，死了14700人，死了20000人，死了7万人，或者死就是这样的，瘟疫就是指向死亡，而解决死亡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谢谢你，你觉得大卫悔改，就是大卫来接受上帝的管教，仍然对神心存盼望，仍然对神心存感恩，然后使他能够不但自己再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甚至把接着祷告把所有的以色列民带到施恩宝座前，能够不要得连续蒙恩惠， 是神做他们随时的帮助。主，谢谢你，我们今天也需要你怜悯中国，怜悯湖北，怜悯武汉，也怜悯广东，怜悯上海，怜悯北京，怜悯深圳，怜悯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主，求你来显明你的旨意，操练你儿女们的生命，让我们怎么站在活人的死人中间来承认我们的罪，来反省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无能，我们接受主给我们这些瘟疫的这个现状，让我们祈求神的怜悯。谢谢你，还好这个不是落在人的手里，落在神的手里。我们真的不愿意这个瘟疫，但其实更多的，其实人发现最大的挑战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我们甚至是担心真正这个瘟疫客观上被控制之后，人疫的东西出来的才更可怕，不能解决的疫情的时候自哀自怜，明知保身。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瘟疫停止了，人又会把这个归给自己的荣耀，狂傲自恃，人定胜天，也错谬思想又会滋长，然后而且在甚至有可能，如果这个疫情不能够降下来，互相攻击，互相的这种牵制，互相的掩盖，互相的去抢夺利益，对吧？这才是就把人心里边的罪全部显明出来，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真的要为中国的那个不仅疫情来祷告，也为中国的人心来祷告，当权者的心态来祷告，也为那些患难中的、那些疾病中的同胞，甚至有弟兄姐妹，甚至在瘟疫后的重建里面，关于经济的重建，关于生活的恢复，工作的恢复，学校上学的恢复，都要面对一些挑战。那我们请你拿掉人与人之间那种猜疑，那种不合神心意的任何的判断，人对人的歧视，或者反过来讲，我们也不能狂妄，也不能够不尽本分。所以这就是主你怎么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那样圣经所讲的，像我们火儿啊，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都不要是由心发出来的。谢谢你，感谢赞美你，透过大卫的在神面前的悔改，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也负起使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也能够成为中流砥柱，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祷告勇士，也成为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去坦然面对上帝给我们任何的他要给我们的事情。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教宗，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聚集，保守我们下个礼拜再一次的我们再查考一下，再回头来看民数记第25章的那一次的瘟疫，也就看到这个末世的时代就是要借着地震、饥荒、瘟疫和野兽所带来的灾难，对我们就算来说是一个患难，我们就能够从基督教、从上帝的心意里面去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拿掉我们的无知，让我们的恩典和知识上都有长进。谢谢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把这个经文更多的放在，不是讲完就完了，是每个人都多一点思想这段经文，更多的从不同的角度，更多的去昼夜默想，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就。 今天就到这里哈，有没有其他地方你们可以看看。